有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同心到你的施恩座前，主，我们带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的渴慕能够日渐加深。哦，父神，见你一向就告诉我们，遵行你的话就有福。你到了启示录，你又告诉我们，读了你的话，然后又相信的，就是有福。你一再的提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把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渴望它，让我们追求它，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来期待它。哦，父神，把圣经里面这些字句变成经义，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你就赐福每一位。
Amen.
啊。这么早，星期六这么早愿意起来服侍来敬拜你的，然后我们这边那么晚，我们也一样的愿意来服侍敬拜你的，我们同心就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福，求你的脸光照我们，在我们当中有新的，有我们过去的，大家都熟的，主就求你一概的把我们召集到你的面前，然后按着我们的名字来提供给我们，来喂养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好，
Amen，
感谢主， Amen。 我们今天的灵修哈，我们从灵修先开始哈。我们的名称叫做题目叫做什么是永流的。好，我们曾经一直提醒说，只要是出于神的，不管他的话，不管他所做的事，一定是永远存在的，而且是直到永远的。只要出于神的，那当我们进入神的义道，走在他的义道上面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好，就是永远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远界哈，还有我们的一个价值观。我们之所以认他为宝贝，因为他是永远的，不会过去的，不是虚空的。好，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启示录的第22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我一直请大家在跟大家一起在看这个启示录的第21章。好的，那21章的前面刚好说是谈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永远灭亡的地方。那么现在21章就是一个新天新地，我们一直看到把21章大概整个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那个看起来哈，该什么样子的，我们有一个概念了哈。那我想大家回应一下好吗？我们过去在谈的21章哈，启示录21章，你印象中有什么印象？你记得什么？哈，你如果记得，你不用去看，不要去看，就你印象中我们在谈这个启示录21章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或者是你记得什么，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回想一下。我不是要考试哈，你不回答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很希望我们把它从21连接到22章来哈。有谁回应一下好吗？
感谢的
灯和主是那个殿。
OK， 好，谢谢。是的，那里没有那个建筑物的殿，可是神是殿，然后这个儿子是灯。是的，嗯哼，谢谢。还有呢？对什么有印象？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的帐幕在人间，啊哈！你可以告诉我们，那对你是什么意义吗？
那就是与主同在了。
啊，或许我这样转过来讲，主跟我们同在，哈，像他从神降下来，是的，是的，那个是很深刻啊。神的帐幕降到人间，好的。嗯哼，还有其他的吗？
新天新地，
新的啊，神常能到，要做一件。
对，每一样的材料都是经过，我记得是磨炼，
就是，
比如说珍珠要磨炼，金子要也是要炼。宝石就是这个活石，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活石的概念，就是它的发生了转变，
是的，
才能成为这个建殿的材料，印象最深刻。
是的，是的，是的， Amen. Yeah, 那些宝石各种颜色不一样的哈，它本来根本就不是什么什么那个，但是呢，因为它经过的风化，经过高压，经过高温，好就是成为会反射光的宝石。嗯哼，光在那里，刚才我说神啊，就是光呢，它在反射神的光。嗯，是的，就好像这些宝石的那个光就加入了神的荣耀里面啊，成为一点一点的装饰一样啊。还有吗？
列国要在他的光里，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都要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是的，对你有什么特别意义吗？这一节
对我的意义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一个给我看见的一个图画哈，就是在一个和平的，一个和睦的，一个就是一个光明的住所，就是那个天人合一的那么一个光明的处所啊，都要里面行走，是列国，是万邦万国普天下。
万王之王，和平的君王在那里。是的，我们上次谈到特别把那个焦点放在这个在那里面的子民，也就是我们啊，记得吗？有没有什么印象？谈到这里面的子民，一开始说我们就是心腹准备好了哈。在这个启示录的里面呢，它很多时候又好像是一个实体，可是呢，有时候是一个符号性的、象征性的啊。你要用点想象力哈。他竟然说那个城啊下来之后就是心腹啊。我自己对于这一章里面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事实上整个就在讲，刚才有一句话，有个姊妹说她天人合一了，天地合一了，天人合一了，就神然后人，然后就在那里就成为一个好像一个生态一样，一个动态一样。他称我们为儿子啊。还有吗？还要补充的吗？
师母，我是印象很深，就是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疼痛，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就是这句话给我的感受就是，我是觉得人的这一切，人生的这一切有了一个答案啊。这个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安慰的一句话。
Amen, Amen, Amen.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新的城里面，耶路撒冷城里面呢，有一些是以前，就是现在我们有的就不再有了。好，这也是我今天的主题。有时候我们活在现在的现今里面，现在这一刻的我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没完没了啊，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好，那刚才季红说，这些会过去。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可以想象吗？不能想象，对不对？不再有疼痛。好，那以前我们讲这个故事给孩子听的时候都说，以后就不用考试了，就不用那么学习那么的辛苦了。好，也跟孩子讲的时候了。好，那不管现在什么是我们的眼泪，什么是我们的悲哀，什么是我们的疼痛，都会过去。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做一个转折点，来到22章。好，来到22章，启示录的22章。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那现在我们因为这个都是天使带着约翰在看，所以我有一次应该是上一次，对，我就说我们看到约翰所看到的，好，他的眼界，我们去游览的时候，我们去哪里玩的时候，去哪一个景点，我们大家的那种视野都会看到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所以刚才就好像大家都记得一些我们的印象哈。那当然你有启示录，有圣经，你可以一直看一直看哈。然后圣灵也会一直光照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看越广，越看越深，越看越远哈。好，那么现在来到第22章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四周围的，我讲生态好了哈，就它的一个生态。那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好，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刚才说过，我们今天的焦点要放在不再有的，以前有，现在不再有的，记得对神来讲都是绝对的，没有就没有。好，好，那现在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哪一位帮我念一下？启示录第二十，请念。
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的，谢谢，我们就把它注重焦点放在这五节哈。我们会看到有什么，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在做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先把那里看到有什么跟没有什么哈。好，那么当我们看到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哈，有没有谁会想到哪里有这个，有没有印象？四城。对了，好，在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启示录是一切的结局，也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哈。那让神所造的，因为人的堕落有所倾覆，把它倾就整个都把打乱了哈。但是我一直强调，只要是出于神的，是绝对的，而且是永存的。又出来了，到了启示录又出来了啊。在圣经里面哈，创世纪是最难让我们相信的，然后启示录是最难让我们理解的啊。但是这两本书呢，是涵挂了所有神他的对人的意念，还有他的整个的那种创造的那种他的很奇妙的手，圣经说手段的哈，他这个穹苍在述说他的手段哈。好，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然后又告诉我们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神是看不见的，我们只看到宝座，但是羔羊是看得见的，因为羔羊他曾经道成肉身。好，这个从一开始在讲到教会之后，宝座这个字眼呢，这个词呢是很明显，我们可以想象的哈，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哈，可以想象到一个宝座在那里。那从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哈，那宝座前面的七灵，那么现在呢你会从这个整个启示录里面看到他的宝座，他的宝座，他的宝座。那么看到宝座，约翰就是会描写出神啊，我们是看不到神的，可是他有光啊。那个时候的光已经不是像以前以色列人那么害怕的一个烈火那种害怕了，而是呢被光照，很享受那个光，而且被照的光就不见了，光的源头就在那里。然后在那里有一个明亮如水晶的一道生命水的河。如果你记得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海已经没有了那通常谈到海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海是很壮阔没有错，可是海本身它其实是很可怕的，好，他们叫海浪啊，好，当你一漂流到海上去的时候，你真的是生死就不可预期了。如果我们刚好就被就刚好船就船难啊，就漂在海上的时候，好，那当然你说我们会有一些手机啊什么可以联系哈，那到了一个地步，如果 汪汪大洋在你的你在那个当中哈，然后等一下是有狂风，等一下当然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哈，那有平静的时候，也有狂风大作的时候哈，那这种感受上面是不确定的，大海是不确定的哈。我有一个姐姐，她很活跃的哈，在教会她也是一个很热心在服侍的一个姐姐哈。比我温柔多了哈，这个姐姐的个性比我温柔多了。她就在有次带着那个跟着陪着一群年轻人，她年纪那时候大概快近60，可是呢她心还是很年轻，跟着陪年轻人，然后被年轻人要求她去了，就去了台湾附近的一个澎湖的那边的海岛上面，然后他们就下去带一个那个潜水镜哈，然后就。可能有大部分都有穿那个救生衣，他没有哈，刚好就不够，他给人家穿了哈，因为那都是孩子，他是大人，那他也很会游泳，结果一下去就没有再上来了哈，等到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断气了哈，所以海给人的印象或许有时候我们觉得它很壮阔也好哈，我们用什么来形容这个海呢？可是觉得好像无际，好，没有边缘，然后当你在海上航行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我快靠近那个港口的时候，那种心境跟你在航行就一片看就是海洋的时候事实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海基本上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来代表世界，它好像一个世界把我们拨来拨去，然后呢它有时候呢会那个水会淹到我们的船里面来啊，当我们有破口的时候水会淹进来，那海也代表吞吃，有没有？那个时候过红海的时候，然后呢那个以色列人一经过，整个海就把后面那个法老王他们的那个全部战车战马什么都淹掉了啊。那基本上呢有一句话说从海中交出死人来哈，所以基本上呢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海事实上是让我们的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它就是可怕的，它是不确定的啊，它是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很好的，然后有那个兽从海中出来。甚至中国人有一种观念说海龙王有没有？为什么海龙王说被海龙王抓走了哈？有那种观念，当然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哈。但是很明显的，第21章告诉我们海已经没有了，但是你看到有一条河，想到河你会想到什么？河的那种气氛，河的感受哈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说是。生命的河啊，生命的河，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实际的一个影像在那里，又会有一个符号性的一个象征性的提示在那里，生命水的河。那提到生命水，你也会想到耶稣说喝了我的水，也就是活水，永远不渴啊。所以一个神的儿女哈，他不能只有活在看得到抓得到的物质的层面里面，因为人不是只有这个形体这个物质，人很容易看到的就是我们说就看到外表，是不是看到外面的，可是看不到里面的。那圣经里面的话语呢一定会要把里面的对你启发，生的河你可以想象哦，河是什么样子，那生命水的河，这个只有人能理解。好，他说明亮如水晶，意思说很干净很干净。好，我们现在的喝的水我们可以知道是不干净的，所以人用很多方法要把它净化，可是是不干净的。我最近听到一个报告说我们这边哈，我们这边照理说我在这边很久了哈，一开来的时候那个生水我们都不煮的，就直接喝，它是绝对合乎标准的哈。但是现在都已经不这样喝了啊，而且呢连那个矿泉水里面都有一些矿物，有一些那个 矿物质、杂质，或甚至是那种金属，哈，我不是在说我们多糟糕，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已经现在跟以前其实是差很多了。那个世界在演进的时候，它的污染就更严重，哈，这里有一道生命水，明亮如水晶，从宝座那里流出来。好，那我们说第一个，海不在，然后河在。好，我这里有那个四点，请帮我放出来哈。嗯哼，那第二点，我谈到咒诅不在，福在。我们知道创世纪神创造的亚当夏娃之后，很快的到第三章就进入了咒诅。第一章是赐福，神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充满地面，然后呢要管理要治理，这是神对他所创造一切的赐福交给人。但是到第三章就转成咒诅，因为人就是不听话啊，不愿意按照神他创造者给我们的这个他的律去走的时候，好，然后带来就是咒诅，地也被咒诅，男的被咒诅，女的被咒诅，哈。如果我们今天想说为什么我们姊妹们女人们情绪会那么波动，哈，那以后见到我不能讲哈，就是以后见到夏娃，这是我的想象哈，我们再去找他好了哈，我可以找他算账哈。好，那么咒诅呢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我们都晓得，好，连那个被造的啊，罗马书告诉我们都伏在咒诅的下面，然后都在叹息啊。但是呢到那个时候咒诅不在，伏在。圣经其实从神颁下的律法之后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福气要给我们，如果你遵从这些你就有福气，如果你以神，你专心的认识这个神，以神为你的一切，它是源头啊。那接下来在你的家庭里面，父母嘛就表示家庭里面你该怎么样来啊，怎么样来相处，跟你的邻居怎么相处，跟这些四周围的东西物质怎么样连结。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律法里面，总之就是说你很爱神，你也很爱人，你也爱惜一切你所拥有的，那么就是福气。但是问题是在咒诅之下的话啊，这一切都在颠覆，都在改变。但是请记得一件事情，从神所创造的从来绝对不会改变，他的就是他的，那变的是我们变，我们本身变了。但是呢神的心就是说要把我们再带回到原来他要给我们的福气啊。那我就请啊帮我放一下这个有福的确据啊。在启示录里面讲了七次关于有福啊，那啊我请我们一个一个来哈，看谁能够啊方便帮我念的话哈，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七个福气。那第一个福气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好，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阿们。
OK， 你念的是第几章？我先想，我们先章好不好？第一章，
念一章三节。哦，看串了。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阿们。
好的。这个日期近了就告诉我们到一个时候这个福气就会展现出来。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念了，我们借着文字嘛，哈，来念这个神的话。 然后这是一个预言，还没有到，请我们记得哈，还没有到哈。听见你念了之后，经过你的心，放到你的心上去，那个叫听见。我常说中国人的词很美，很好，很完全，不是只有听，而是听见，听了好像还要看到一样哈，然后还要遵守，这样的话就有福。好，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刚才那个曼君已经念到第十四章的十三节哈，这里一共有七个哈。好，这里刚才说呢，在主里死的人有福，那也是一个时间，对不对？好，刚才说预言，而且是那个日期，他定了一个日期。那么在这里启示录的十四章十三节的话，告诉我们说，在主里死的人，就说我们如果信了主，然后主还没有来，我们的要发生的事情啊，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讲，结束就是主来提我们了，教会的话被提走啊，我们会在空中跟主会面哈。那来的话是他到地上来啊。那么这里不管怎么样，反正如果说我在事情还没有结束，我就这个身体这个肉体就结束了啊，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跟我有关系的哈。如果我在主里面，我在某一段时间我死了，那么我就有福，记得哈。每一个福气跟时间都有关系，跟时机都有关系。一个是有一个预言里面告诉我们特定的日期，没有告诉我们哪年 哪月哪日，可是有一个日期，然后这里告诉说，如果万一我在那时候死的，我有福了哈。那么后面说呢，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如果我们的身体这个脏器哈，这个身体结束了，我这个心跳结束了，那我一生的劳苦，记得在世上一定有很多劳苦啊。摩西也讲啊，不管七十八十年所夸的是什么，就是劳苦愁烦，对不对哈、啊、但是在劳苦愁烦里面，我们等一下回到了第二段我们要学习的课程的时候，就谈到现今。现在我们看到后面，等一下再谈现今哈、啊、好。那么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一方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生命，我这个肉体的生命结束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那里结束了，那么我现在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等于意思是说这个暂时的部分会过去，可是我们有一些东西是要带到永恒里面去的，这是有福的哈。第三个哈啊，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我们看第三个福气。好，请哪一位呢？
看哪，我来向谁？那我念吧。看哪，我来向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好，一样的，这个福也有一个点，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哈。那他提醒我们那个时间点呢，是你没有期待的，很突然的，像贼一样，就是说他会找一个你没有预备，不是没有预备，就是没有不是很可能在刚好在睡觉哈，贼一定找晚上嘛哈，找晚上的时间，你好像没有期待的时间哈。他像贼一样，有的贼来偷东西，他是不让你知道，当然不让你知道，就是说他会有很高的技巧哈、啊，让人没有察觉哈、啊。那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时间，他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是警醒的，怎么叫警醒呢？我们对于这个，虽然我在睡觉，可是呢，对于发生的事情，我有个警觉性啊，看守。这里提到衣服。免得赤身，这里又是一个符号了哈。符号我们看得见衣服，那为什么讲赤身呢？赤身就是我们会羞耻嘛。比那个亚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就马上弄的那个叶子把自己遮起来，然后躲起来哈。都就是我们现在哈，一方面谈到那一个时刻，一方面谈到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好好的注意我们的这个衣服，就是我们的行出来的啦，我们所行出来的哈，那没有羞耻哈啊，叫人就是我们没有羞耻，我们可以坦然的，我们可以就是光明之子的话，在光明中行事的话，那我们就有福了。一方面是那个时刻，一方面是我现在很警醒的哈，这是一个福气。然后接下来第四个十九章的第九节，好，请哪位念？
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Amen。 好，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那是一个宴席，而且是婚宴。那这些被邀请的呢，当然是心腹了，好，那他就有福了。耶稣曾讲过这个比喻，对不对？好，他预备了一个很丰盛的主人的那个，好，但后来呢，就有的就没有想要去，就失去那个机会，有的就因为恩典，好，他本来是没有名单，没有他的，可是后来主人说都来都来，好，结果呢就有人去了。那去的话，他们需要穿上一种礼服，但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应该不是犹太人，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希腊，好，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你被邀请的话，好像一个属于比较王宫里面的宴席的话，你要穿上他们为你预备的那个礼服，结果当中就一个没有穿，好，就被赶出去了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羔羊婚宴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我被邀请，我有这个资格被邀请，而且我有资格可以顺顺利利的进去，在这个羔羊里面一起跟主耶稣一起来享受的时候，这是有福的。好，接下来是在二十章的第六节，好，请念。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
好的，好这里也提到一个时间哈，就是那个时候呢是要跟主基督，要做主基督的祭司哈，并 做神的祭司，跟基督一起成为祭司，而且要跟他做王哈。这个我们下次要来谈，到底我们在那里要做什么，是不是就没事干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赞美啦，在那里有很多歌要唱敬拜神哈，那是就这样吗？这一章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哈。那我们现在先把焦点放在说提到有福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当耶稣来，我们现在都是教会，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所以我就用这个概念来谈这一节哈。头一次复活就是说耶稣来提教会的时候，他跟门徒说，我去然后回来带你们，我在哪里你就在那里，对不对？好，那就是那一刻了，他来了。然后我们有的人是已经死了嘛，前面提到说在主里面死了的人，那个死就是我们第一次肉体的结束。好，那当耶稣要在空中提我们，要把我们提上去的时候，那个已经死的人，圣经上其实形容说他是睡了的啦，就是先去休息了哈。那他会先复活，然后如果那个时候是活着的人，是神的啊，是基督徒的话啊，那就一起就是被提。那以后他们要做什么，就是这一节后面告诉我们。那么那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他就不会再经过第二次的死了，就不再有任何的那种审判了，永生跟灭亡的审判，他们是有福的。那他们有一个形容词叫做圣洁了。所以一方面谈到一个时间点，一方面谈到一个资格，好，我们看到这有福气哈。好，然后呢等于说它是有范围的，我们说救恩是没有条件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快要发生的事情， 因为使者一直跟那个约翰讲，快到了，日期近了，快要发生了。好，好，然后就第二十二章的第七节，这里就谈到了，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等于说呢，我们开始看到刚才提到未来的哪一天，未来的哪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现在跟我未来是有关系的。他说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啊，他快要来。那如果我现在遵守书上的预言，然后在二十二章的十四节啊，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这都是现在的事情哈，不是那个时候才做的哈。然后可得全病，能到生命树那里。好，刚才我们看到生命树，看到生命河，对不对？看到那个生命的河水流水哈。然后能从门进城，记得二十一章告诉我们有十二个啊珍珠的门哈，那代表啊十二个这个啊使徒哈，那里是。又是一个图像，可是又是人啊，就是在那里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这里一共有七个福气，跟某一个时间点都有关系，跟现在也有关系，跟我们的资格也有关系。好，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咒诅不在了，但是神所要给我们的福气，它永远存留。这是我们的第二点。好，那么第三点，我们会看到一个景况，看到这个生命树，它的果子，它的叶子，记得哈，创世纪的那个神把它围起来啊，就是避免犯罪的人去吃的那个生命树出现了，哈，它并没有消失，它本来就在那里啊，只是说人已经没有办法靠近它，那现在呢？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不在那，那个树不在那里了，所以没有在，没有试探了哈，然后却有生命的生命树的果子。好，那分别善恶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在创世纪的时候啊，为什么，当然因为夏娃没有听神的话，这个是他的罪，那为什么神不让他们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有没有谁可以跟我们回应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说我们要练习的我们要成长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练习的这个熟练好，能够分辨好歹，这个跟创世纪讲的说不要吃善恶啊，分别善恶的果子，有没有一样的意思？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了解？
我理解的那个分别善恶是不好的，因为他这个分别善恶是出于，就是往往会出于自己的肉体，标准也会那个根据自己的这种理解，所以说神当时为什么让我们不要吃分别善恶的果子，而是和生命树果子的这种区别吧，
嗯，
就是理解那个熟练那个好知道好歹那个，其实是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应该一个是明白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不是出于神的那种好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它和那个善恶不在一个范畴。
它是一个成熟度呀，那里提到的，就是你越有啊神的智慧，你越成熟，你要选择各方面明白神的心意。是的，分辨好歹是让我们更能够意识到神要我们做什么，没有错。好，那么现在回到创世纪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还有没有人可以表达一下好吗？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创世纪的这个第三章提到夏娃堕落犯罪的事情， 那棵树也是神创造的，它一定有神创造放在那里的一个价值在那里。事实上有善有恶没有错，它是存在的。
师母，他那个分别善恶树是神告诉他就是不要去吃，但是那个分辨好歹在圣经是神吩咐我们要去做的，所以虽然都是因为都是出于神，所以他实际上他没有吃呢，他去吃了就已经首先是违背神的命令。
嗯哼，是。
再一个我听说分别善恶，就是说他要自己就是好像他就体验到善和恶，他本来原来对恶是没有体验的，就像说你自己生病，你看到这个生病跟你自己去体验，等于说就对那个恶以前是他只是可能就完全没有概念。当他一旦开始体验，他就摆脱不了那种恶了，就是那种就是没有办法存在那种善里边，因为他等于自己变成一个，就像刚才那个姐妹分享的，他自己变成一个善恶。
嗯哼，
一个是出于自己，一个出于神。
嗯哼，出于自己是的，很好，是的，嗯哼。所以有人就说，那恶也不是也是神创造的吗？魔鬼是神创造的啊，哈、哦，那我们从有得讲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概念了，哈、
哦。而且创世纪那个3:22，刚才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就更清晰了。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嗯”说明这个善恶的这个标准，一定是在没有掺杂任何事情的神的当中，因为人的那个善恶它还是就是概念还是不一样，就是是有掺杂的。
是
神那个时候不让那个吃是非善恶，是希望他们先得着这个神永恒的生命，然后自然就有分辨，而他们没有先就是要神的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却先去选择自己就是要去判别是非善恶，就等于没有了那个分别善恶的那个正确的源头，就靠他们自己，就是我也不是。
而且我了解你在讲的，就等于说生命重于。那个分辨的那种知识，
对，次序，
对，我了解的意思，是的，
我觉得是，其实神这一点哈，其实是神的爱，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能够分辨这个善恶，所以他不让我们真的果子，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但是我受造的，所以呢，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其实就是不能分辨善恶，我们里面也没有良善的标准。
嗯哼，是。其实我们可以从一种现象哈，我们会发现对我们的孩子也有这种体验哈。你跟他讲的道理都讲通了，对的，不对的，哈。他甚至会也会跟人家讲那一套道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你会想过说，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这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那你还做它？啊，这个是一个人的。刚才你在讲的，我就想到这个现象，啊，他没有那种能力，是的，嗯哼。还有没有？还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是用了两个词来表达，但是不等于就是这样哈。我用两个词让我们帮助我们了解分辨善恶呢，就好像是一种能力，知识能力。那我们用一个在教会里面的词的话，就是恩赐，就像参孙一样，他有一个力量是从神来，是他特别有的，而且要完成神特别的任务的，他那个叫恩赐。但是他即使完成了他的任务，我们知道参孙他的人生里面生命的表彰生命的果子是没有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当然他完成了神的任务，基于神自己的 啊这种命定，还有神的帮助。后来他也真是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好，所以我就用这两个词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是就像蛇被夏娃说的，你会像神一样，刚才姊妹说这个他会跟我们相似，他会像神一样，可是不管怎么像就不是神。好，你会像神一样，那个已经挑起了一个不但只有是善恶的知识而已，已经挑起了一个里面的那个欲望的啊，一个越过人哈、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哈，一个是从神来，一个是人是被造，一个是受造，一个是创造啊，就是已经越过了一个被造应该有的好、啊、那种欲望或者一个吸引力在那里了。好，所以一个是果子，就是它长出来，就苹果就长苹果树长苹果的水果哈，那如果橘子就长橘子，好，它有一个本质在那里，但是这个基本上这个分辨善恶是一种恩赐，是一种能力。那我们都知道，到后来我们都知道说知识是叫人家自高哈，我们都表达的就是我想都是这整个的这句话的这我在讲的这个的内涵哈，就不再有分辨善恶的树，但是有生命树在那里，神看重的。神的重点放在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没有呼吸的那个活着的那个哈，是谈到说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内涵是怎么样的。还有吗？还有没有要再补充的？
师母，我想说两句，我想到一个是第一点，就是人被神创造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特权，就是我们有自由意志。另外。生命树和善恶树，这两个树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也是可以选择的。在我们生命树的特质就是爱，善恶树神有那个分辨善恶的这个能力，是审判在神，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从善恶树来的这种罪以后，你比如说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吃之前亚当和夏娃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是吃后他自以为自己能分辨善恶，就开始中间会有肉体生发出来羞耻感，或者是有自以为就开始做神的工作去审判。就是我们自以为因为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这个时候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永远是，或者我们给我们的能力是让我们用生命去爱，而不是去审判。但是我们一旦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夹杂个人的意志去，自以为善或者恶，会去审判人，会有愤怒，会有其他的东西就开始生发啊，这是我的理解。
是的，是的。我们从这里开始呢，从这个时候就是吃了三个果开人从吃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本来它是一个神的恩赐哈，但是后来就会像一个负面的或者是逆性的一个会有病态出来，像刚才你讲的很好哈，你说我们就会去判断人家，我们也会生气哈，看到孩子做错了。很多父母亲说做错事，我说为什么不能生气呢？好，所以是的，你用道理来讲，他做错事，你可以生气，他是你的孩子，你可以打他，你可以骂他哈。但是问题是，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哈，不能解决问题就对了。所以是这样子哈，这个有了分别善恶的能力的，其实带给我们很多走偏或者是。不平衡的一个就像自义啦，这个都是哈，我们会觉得我做的这样才对，你做的不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自义在那里，我们也会论断负面的很多很多哈，那个叫做被盗的病哈，就因为不听神的话就本来是一个恩赐会变成一种病态。因为我本身常常会涉及到这种亲子哈，那我顺便也插一句，就是我们当中如果都还有孩儿女的哈，还没有还在我们的这个教养之下的话，请我们注意，我们的教养也不要只有偏重在知识，有那个 知识或道理的这种装备啊，因为我们好像世界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种现象就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有什么有骄傲啊，会有骄傲的一定会有这种恩赐，不应该讲恩赐，那不是在教会里面，应该讲说这种才能或者是能力啊。所以当我们在我刚才讲说那个平衡，那个健康就是要平衡哈，分别善恶没有这个树本身那个果子，那个果子的性能没有错，是吃了的这个人的问题。那问题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哈。所以当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刚才姊妹讲的很好哈，生命就是关系到爱，分辨就关系到知识啊，关系到能力啊，所以呢让我们的教养本身呢要价值放在哪里，我们要有一个重点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从神来的他期待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啊，不要跟世界一样。然后我们的第四点就谈到说不再有黑夜了啊，黑夜代表什么，我想我们可以有很多想象啊，黑夜本来是要休息的啊，那你说那在那里能不能休息呢？我不知道哈，但是我想在那里我们会有很多事要做，我们下次再谈哈。那到底在那里会怎么样都没有人可以直接就只有这样子，约翰看到哈，表示说我们就已经完全是在光里面了，而且这个光是不是被照的光，神就在那里，神在那里，神就是光哈，我们是在完全是光明之子在那个地方哈，没有如假包饭了哈，没有了哈。到了那里的人呢，在这个玻璃海的火上都经历过了哈，等于说是所有的杂质都烧掉了哈，所以在那里是绝对的纯全啊，绝对的没有瑕疵在那里。好，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又加了一个印象。就是在那边哈，我的位置是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在那里神还有拯救我的救主在那里跟我在一起的我的享受是什么。那么来到22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提醒我们说，那整个的生态海不在，那可怕的海不在，很安静的它有活水在流的河在，我不会再渴了，然后咒诅不在了，叹息不在了，那里只有福气哈。然后那个分别善恶的树不会再试探我了，而是我有医治我的生命树的叶子还有生命的果子可以让我享受。然后在那里呢不再有害怕，不再有黑夜，完全在光里面啊。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经过经过神的这种光照之后啊，所有的里面我们的黑暗处都完全不存在那里了，等于说就没有了好，阴暗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瑕疵的地方完全没有了，非常的纯全的在这样的一个跟神在一起，然后呢一直到永永远远。好，之所以我们有这些福气完全是因为耶稣神的儿子，就像那个城降下来，他也是一样从天上降生下来，然后为我们开了这条道路，没有他所付的代价，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赎价，我们就没有可能，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少能耐，不是钱可以买的啊。然后我们进到这么你不能想象的这样的，跟我们现在比起来实在是你不能想象的了啊。圣经形容说我们耳朵没有听过，眼睛没有看过，你根本就不能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未来。但是记得这些福气是现在开始在我们开始要配合上我们应该有的这种警醒 还有我们的殷勤跟努力。那努力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未来那一天、那个时刻、那个日期，还有特定的一个地方，那个门我要进去。所以我顺便提一下，有的人会强调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是丰丰富富的哈，所以呢今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处在一个很丰富的状态，甚至会用一个亚比斯的祷告来祷告说啊、我没有灾祸哈、啊、那这个是怎么应该这样解释吗？我们就暂且不说哈、啊、那我要讲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旧约的时候神的福气真的是看得见的，土地也好，产业也好，儿女也好，可以算得出来的。但是它是一个影子，因为人不管你有多少土地，你有多少儿女的话，你还是会离开。但是神要给我们，今天让我们看到启示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是那个不是用算的，好，而是一个本身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丰满，而且是很荣耀的，而且到永远的这样的福气要给我们。所以请我们不要心只有放在这个时候成不成功，是不是我啊很长寿啊，寿命在神的手中了哈、啊。当然神如果要我们长我们就长，要我们短我们就短哈、啊。我们如果把它交完全交给神的话，那我们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不是只有这一生一世的哈、啊。那也不是在说我啊、有没有很丰富，有没有很富有哈、啊。因为现在有的人会把基督徒的信，基督教的信仰跟他是不病不痛，然后应该是很丰富的，应该是在人之下，不居、哎、居上不居下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事实上如果你整个神的话语去把它整个看的话，你发现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都希望现在的问题、现在的缺乏、现在的这种无解马上得到神的啊，这种给我们答案哈。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最后一本书，第一本书人失败了，可最后一本书我们又再一次的被恢复，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告诉我们是以后永远的福分。那么这个呢，因为耶稣到世上来，所以呢他为我们演示给我们看一次。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没有飞鸟有洞，我没有巢，我也没有枕头的地方。事实上他真的没有，甚至以赛亚说他没有好形容、啊、所以我们要追求要渴慕的不是这些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眼睛盯着那永远的，求圣灵光照，从圣灵启示给我们，知道说那个是好的无比的。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说至战至轻，你不要以为保罗经受的苦是那么的轻，没有，在人来看是很重的，在人来看是怎么可能。就像约伯也是一样，他所经受的是真的是很苦很苦的难处、啊、但是至战至轻是跟什么，跟以后无比的荣耀比起来的。那么我们哪一边值得？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我们追求的是以后无比的，那么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啊共下的功夫，就只有追求一个最重要的、最宝贝的啊。那我们常常知道，之所以有这些福气，是因为我们有耶稣，而且它是确定的，不会结束的。所以我下面我请谭征弟兄呢帮带我们唱这一首有福的确句。我们再次的感恩，好，再次的感恩，再次的不但是纪念，而且是确信。好，我知道我所想，我知道他一定会。
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何等的荣耀 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身后死，解宝血洗罪，圣灵重生。这是我心喜，或将或长，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常将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日夜不分。
我们同心赞美在天上，坐宝座，圣哉，圣哉，圣哉，我们所尊崇，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要赞美那天上，已经在天上被杀的羔羊，你所做的大功是何等，让我们不能明白的爱。
是的，
我们的感恩从心底处很屈卑的放在你的面前，我没有什么都可以给你，只能献上感恩的祭。哦，主，我们谢谢你，当你们称阿爸父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何等的权益，这是何等的国分。还是恳求圣灵特别的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承接的、所承受的这样的福分是何等的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被你灌注的是那复活的生命。哦，父神啊，激励你的儿女们，我们不但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不但确定我们所交托的你要帮我们成就，并且愿意忠心的来很恭敬的接过你给我们、你托付给我们的就现在的在世上的使命，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全力、我们的全心，还有把你所给我们的一切靠着你，然后准备交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奖赏，也就是讨你的喜悦。哦，父神，但愿你的儿女们立定我们的心的志向。我谢谢你，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我们何等的这种尊荣，我们有这种自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求你帮助我们的心转向你，让我们的意志盯着你，就只有一个标杆。主，当我们有任何软弱或者任何无助、任何我们懵懂不长进的地方，父神你早就知道，而且主你愿意带着我们，仰望着你，让我们跑完我们所该跑的全程，然后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哦，主，继续的在这个时间里面赐福给我们，让你的灵粮、你的活水再次的来喂饱我们，让我们得到饱足。谢谢你继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对你的信心有根有基，好让你的名得到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阿们。
Amen.